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早安。当我走上讲台，代表在这里的传道同工，至少在我之前，刘福群牧师、沈保罗牧师、应秉德牧师、寇顺举牧师、刘天友牧师，当我带领这个教会来到这个教会，他们已经在我前面立下蛮好的、非常基本动作的根基，使我可以站在他们的脚上继续的往前。大概一年以前，志刚牧师就跟我提到今天这个聚会，他要我跟师母把这个日子先圈下来，谢谢他和美颖这样有心的邀请，能够回来参加这50周年的庆典，心中充满被尊荣的感觉。虽然离开应城已经20多年，但是心里常常想到他，因为毕竟我们在这里服侍了20年，将近20年，我在这里生活了将近24年，我们三个孩子都在这里出生，这里有太多熟悉的影子，这里有太多我们值得纪念的一些事情，这是一段无法抹去的记忆，永远无法忘怀的思念。这里曾经是我的家，是我们的根。要讲今天的信息非常困难，一段的经文8节，分成3个人讲，所以我们今天需要坐蛮长的时间听3篇的信息。更困难的是，3个传道同工没有联系，没有沟通，彼此中间在这过程当中我们没有讨论，但是我告诉他们，我说我们就照着经文讲吧。1987年3月，当年的执事会主席叫朱家和弟兄，主日聚会结束以后，他跟我说，陈牧师，今天晚上我带别人邀请你，那是在这里过去有一位医生叫 King E 弟兄，他们家去吃晚餐。他说只有一个条件，就是晚上来吃饭的时候一定要穿红色的衣服。我不明白为什么要穿红色，总之我去了。原来那天晚上吃完饭以后，我们要看一场球场的比赛， NCAA 这个 IU Bloomington 对纽约的 Syracuse， 是1987年 NCAA 的 championship， 非常精彩。剩下最后差不多不到4秒钟， IU 的中线拿到球传给底线，底线要传回给前锋，前锋球拍了一下往后退一步，然后跳投，几乎在半空中停住，球是45度的抛物线落网。 It is not finished until it is still finished。 那一场球赛改变了我的人生。那是一个基本动作的比赛，你看见这个 Key Smart 跳在半空中，在前后夹攻，全场盯人，他可以在半空中挺住他的呼吸肚子，用单手这样球丢出去。我相信是有多久时间的操练。印第安纳还有一个 Pacer 队 Reggie Miller 每天要投球300个球，原地，他不是像我这样，他是单手的，每一个地方是100个球100个球。到今天他仍然是印第安纳3分球的保持者。为什么？基本动作，基本动作非常的重要。今天的经文3节主题就是回到根本，这里是我的根，是我们所有在这里敬拜上帝弟兄姐妹们的根，我们需要在这个根本上学习基本动作。第一个基本动作，倾听得着智慧。经文这样说的，我的子民啊， 要侧耳听我的训诲，竖起耳朵听我口中的言语。神的话要听，不同的圣经，不同的版本翻译这个倾听，有翻成倾听，有翻成竖起耳朵听，有翻成留心听，有的翻成注意听。不论是如何，重要的是愿意倾听的人就得着智慧。人类最大的失败就是不听神的话，从亚当开始直到今天，人类最大的失败就是不愿意聆听上帝的道。所以先知兴起，上帝兴起先知，在各世各代，特别在旧约的时代，要百姓回归上帝的话，要认罪，要悔改。若不认罪悔改，就要灭亡。整个旧约没有办法解决这件事情。上帝在创世以前就预备了第二位格的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愿普世的人，上帝的形象样式而所造的人，能够倾听耶稣基督的话。所以上帝在时候满足的时候，亲自差派爱子耶稣基督降卑为人，为世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有一首英文的诗是 Mira Brooke Welch 写的一首英文的短诗，诗歌的名字叫做 The Touch of a Master's Hand， 一位奇妙大师手的触摸。有一天，有一个年轻人带着他心爱的吉他、心爱的小提琴来到市集，他需要钱，他把这一把他心爱的小提琴要卖掉。这边有一个人出价说一块钱，好一块钱。那边有一个人出价两块钱，说好两块钱。后面有一个人出价说三块钱，好三块钱。这把吉他就要卖出去，有一个慈祥的老人就走到他前面来，拿起他心爱的这一把小提琴，拿在他的身上，从他身上拿出一条手绢，就把上面的灰尘擦去，调紧了音弦，然后就弹将拉起来，一首美妙的音乐就从他的弹奏当中就飞散飘散在这个市集的当中。然后他拿起这把小提琴说，有谁要出价吗？这边有人说一千块，好一千块。那边有一个人说两千块，好两千块。这里有一个人说三千块，好三千块。这把吉他就这样卖出去了。到底是谁改变这一把吉他的价值？主题：一位奇妙大师手的触摸。1973年3月3号，我在我读的大学的美丽的礼拜堂参加一次布道聚会，那一位传道人最后是讲了这一个刚才我说的故事。到底是谁改变了这一把小提琴的价值？是一位奇妙大师手的触摸。接着他说，人生的生命需要被改变，人的价值需要被改变。我们愿不愿意被一位奇妙大师的手的触摸来改变我们这一生的生命呢？那一天在聚会当中，我举手，我说，这一个残缺破碎不完全的人，我需要一位奇妙大师手来触摸我的生命，让我的生命得以能够改变。走过这将近50年，我可以这样做见证：聆听上帝的道，愿意接受那一位奇妙大师的手，就是我们主耶稣的生命，来到我们的生命，是这一生我能够领受到的最大的智慧。今天我把这一位奇妙大师的手再次介绍给我们，你可以打开你的心，接受他，让他来改变我们的人生，让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触摸我们的生命，改造我们的生命。这是这段经文提醒我们的，这是第一个基本动作，从倾听得着智慧，真正的听见。第二节 告诉我们第二个真理，我们要从讲明传扬智慧。经文说，我要开口说比喻，我要解开古时的谜语。说比喻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能够明白上帝所说的话，说比喻的目的是要让我们清楚圣经中所揭示所启示的这些上帝的话，让我们能够清清楚楚的听见并且能够明白。我们家有八个兄弟姐妹，我排行男生是老二，我大哥下面有三个妹妹，我下面有三个妹妹，我们家可以说是重男轻女，我哥哥管三个妹妹，我管三个妹妹。如果家里妈妈杀了一只鸡，两根鸡腿，我大哥一根，我一根，一家八个孩子加上父母亲十口人，我们家的那张餐桌绝对不可能同时坐下十个人，所以每次吃饭女生站男生坐。在我们家的做事里面，无论是烧饭，无论是洗衣，无论是 洗碗盘，做家事抹地，都是姐妹们要负责的。我们这些男生像个霸王，什么事都不用做，钱饭来张口，还有什么钱来伸手，我们就是被人服侍的那一辈。大学一年级下学期我信耶稣了，我高中两年不在家，在外面住，大学一年不在家住校，家里常常不见我的影子。特别是我的母亲告诉我说，敏清啊，你每次回家就像沾酱油一样，一沾一下就不见了。那年暑假我信主，我决定回家，我心里面有很强烈的欲望，我要回家，所以我就回到家里。不晓得为什么，从前从来没做过的事情，洗衣服啦，添饭啦，排桌椅啦，站起来让姐妹们坐下啦，这些事情开始学着做。有一天我就拿起一个水桶，我们家的地板通常都是我的母亲在做的，我的母亲长得矮矮的胖胖的，你可以想象他拿一个很重的水桶跪下来，在地板上每一个地板一块一块这样的擦。当我第一次跪下来，我就仿佛想到朱自清写的背影，他的父亲的影子。当我跪下来的时候，仿佛看见我母亲的背影，妈妈看见我跪在那里抹地，她就说一句话，她说，敏清啊，你怎么了吗？我说，妈，没事，我在擦地板呢。我知道我的母亲看见我的改变，她知道这是一个不同的人，生命有了一些的变化。这是我个人的见证。通常我们要讲明见证，通常我们要告诉别人信耶稣，一个是爱心，一个是真理，真理跟爱心需要结合。爱心我们可以学效别人的榜样去服侍别人，就像有一天当我还在大学的时候，我信耶稣，有一个，这个不在讲稿里面，有时候很难，你想到什么要讲又没有在讲稿里面。当那一天有一对的夫妻来到学校的我住的住宿的宿舍，就在旁边敲敲我的窗户，我赶快跑出去，是一对我的老师，他们说，敏清，看到你的灯光还亮着，已经11点半，一定明天有考试，来，这里有两片面包，面包里面有肉松，你拿去吃。我心里面何等的感动。后来他们就邀请我去参加布道聚会，就是刚才我说我举手的那一次的布道聚会。在聚会里面我听到真理，所以爱心跟真理两个需要结合。当我们向人传讲福音的时候要清楚，不管我们教会是用这个好多的训练，我们都去受训如何传福音，我自己个人是用神人罪恩信，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上帝的荣耀，罪的工价乃是死， 唯有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恩，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信，我们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告诉我们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然后告诉他一件你个人的见证，我过去是怎样的人，我今天成为怎样的人，我的生命会有这样的改变，是因为耶稣基督所做成的。当我们有了耶稣基督的生命，这生命会自然的成长，在弟兄姐妹，在教会彼此的呵护当中，我们一起学习，我们就成长了。最后不要忘掉，请问他，你愿不愿意像我一样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主和救主？这是一个机会，如果不说这句话，我们整个布道，我们的信息讲得再清楚，我们的爱心再多强多好，都失效了。这是一个收割的时刻。所以第二个基本动作，我们从讲明传扬智慧。经文说的开口说比喻，要解开古时的谜语，解开这些谜语的目的是要人能够听得明白，不但听见了，而且听得明白，能够把我们自己个人的生命委身在耶稣基督的怀抱里面。这是第二个基本动作。第三个基本动作，我们从传承存留智慧。所以经文第三节说，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的，而我们所听见所知道的是我们的祖宗告诉我们的。这里有一个传承，我们从传承存留智慧。我的三个小孩，我说了，都在 Indiana 这里出生，都是所谓的 Hoosier。 三个 Hoosier 的孩子读小学，当他们在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不等的时候，有一天学校发了一个通知，说今天有家长会，我们就去了。作为家长来到学校，因为要关心孩子在家、在教、在学校里面的情况。那天到了家长会，每一个人进来发给你一张通知书，里面有学校的活动的报告。活动的报告里头有一项，就是最近我们在我们的小学里面一年级到六年级举行一个测验，在孩子们心目中的英雄到底是谁。前三名我还记得很清楚，一年级到六年级他们当年1980年代心目中的英雄到底是谁。第一名 Michael Jordan， 没有疑问，球打得真好，好像空中飞人，可以灌篮。孩子总在想象，有一天如果我可以做 Michael Jordan 多好。千万人当中只有一个 Michael Jordan。 第二名 Michael Jackson， 跳舞很棒，穿服装非常的新奇，这个打扮像个女生，当然他是男是女不重要，我倒还蛮喜欢看他的那个舞蹈的动作，孩子们也很喜欢。第三名叫做 Power Ranger。天哪，这些孩子们他们的心目中的英雄是这些人，他们已经不再想谁是 Abraham Lincoln， 他们不再考虑谁是 George Washington， 这些人在他们的心目当中已经作古了。我要说的是，传承 Heritage 家庭非常宝贵，家庭非常重要，不仅带他们到教会，不仅帮助他们建立家庭当中该有的这种家庭的祭坛，帮助他们认识这一位神。有三个孩子，他们在讨论谁的爸爸伟大。第一个孩子说，我的爸爸很伟大，因为我的爸爸认识 Bill Gates。 哇，认识 Bill Gates 不简单，是当今天下的富豪，能够赚那么多钱，家中拥有这么多的财富，这位父亲的确是很伟大。第二个孩子说，我的爸爸很伟大，因为他认识这个 Biden， President Biden， 能够认识当今美国的总统 非常了不起，有多少人可以跟他攀上关系，而且可以攀上关系的不一定能够认识在一个核心的内层的小群当中，的确很伟大。第三个孩子他说，我的爸爸也很伟大，因为我的爸爸认识神。他的父亲刚好从旁边经过，听见他的孩子讲这句话，心里面很受感动，就悄悄地离开，走进旁边一个内室，跪下来在上帝面前祷告。他说，上帝啊，愿我在我的一生当中，在我的孩子的一生当中，永远是一位他的父亲是认识神的人。这是传承。这里三个基本的动作，经文帮助我们看见，我们要聆听，聆听神的道，以至于我们因为聆听神的道，我们得着智慧。第二，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我们要传讲，清清楚楚的传讲，传扬上帝的智慧。第三，我们要传承，从我们自身开始，自身做起，传承我们的信仰，以至于把这个智慧在我们的世世代代当中能够继续的传承下去。今天应承教会庆祝50周年，回到基本动作， Go back to the basic， 让我们聆听神的道，让我们传讲神的道，让我们传承神的道。愿道在应承华人教会成为我们的根基，愿神的道在这个地方透过你，透过我，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见证，将神的道传扬出去。天父上帝，谢谢你，这是我心中的祷期，也愿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祷期。愿应承华人教会世世代代聆听你的道，传扬你的道，并且传承你的道。听我们的祷告，奉主的名祈求，阿们。
是的，神真美好，神对我真好，谢谢主。我今天是跟陈牧师是最近的，我就坐在这里，他在往前看，从头到尾我看他的眼里充满着泪水。他是我第一个牧师，30年前我就听他的道，30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在这里，我可以听他的道，我觉得我是有福的，能够在同一间教会里一起来庆祝50周年，跟30年前的我的牧师能够在一同来分享上帝的恩典，我是有福的。我们参加所有在这里庆祝教会50周年庆的所有弟兄姐妹都是什么？有福的。真的，我心里真的是充满了感恩了。这两天我们的教会你就知道，就像一个家一样，好像在娶媳妇，好像在嫁女儿。昨天晚上是连夜把下面的凳子36桌全部都摆满了，所有的桌椅碗筷都放在了上面。我看到这些例子，有人在写诗，有人在作歌，有人甚至把这些歌做好以后就放在了网上，有人做什么翻箱倒柜，把过去的东西拿出来。我看到了什么？看到了1999年3月15号陈牧师带领当时8位建堂委员会的成员，他们向全体教会的弟兄姐妹发出了信函，告诉他们教会将在这里要买这个一个堂，还缺30万，如果那是56间那个卖掉的话，还要缺30万，愿弟兄姐妹在主面前一同来认献。到了1999年的11月6号，结果他们就在这里献堂了。我算算日子，只有半年的时间，甚至是一直全部付清了。我真的是好珍贵的这个引领件放在我的面前。我今天早晨传给了伊牧师，我传给了陈牧师，所以神在对我说话。这是个何等荣耀的教会，充满了上帝的恩典。我们真的要把荣耀归给神，神真美好，他真的爱我们，阿们。 今天我跟陈牧师跟 Justin 牧师，我们三位牧师好像都是小学生在做命题作文，因为我们接到通知说我们将在诗篇78篇1到8节里面三个牧师要分头讲一段的时间，我规定的时间是10分钟，当然陈牧师是远道而来，他要比我们多10分钟。我们来共同分享一个主题，就是做祖宗的人如何能够将上帝古时的作为来告诉他们的后裔，他们的后裔的后裔，子孙的子孙，要他们来纪念上帝拯救的作为与他们与上帝奇妙长存的恩典，并向上帝守约。我讲的是诗篇78篇4到8节，上帝再一次告诉我们说，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因为他在雅各中立法度，在以色列中设律法，是他吩咐我们祖宗要传给子孙的，要将那生的后代的子孙可以晓得，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在这短短的三节的诗句里面，至少包含了一个再也明显不过的意思，那就是神他在亲自吩咐凡所祖宗的，不要将他曾经带给我们的美德能力和奇妙的作为向他们的子孙隐瞒，以致有一天连我们还未出生的子孙后代也可以晓得，也照样可以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我请大家一起来算一算，神所吩咐的话语到底包括了多少代。首先是你我这些做祖宗爷爷辈的对他们的子孙三代了，这已经是三代了，第三代的子孙将要就是尚未出生的他们的子孙就是第六代了，那第六代的子孙将来还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多少代啊？九代了嘛。正因为是子子孙孙世世代代，所以数千年前的诗歌就一直传唱到了今天我们的口中了。阿们，我们要记得子子孙孙要传下去。应承教会50年了，1983年陈牧师师母他们来到这个教会来牧养我们教会，1999年贾斯汀牧师大学毕业就来到我们教会服侍，我是2015年在阔别了整整20年之后又回到了娘家来做自己教会的牧师。那就是说从1983年到今天2023年，我们三位牧师在这个教会的牧养加起来整整涵盖了40年。所以今天我们一样也因着圣灵的吩咐，要向在座的所有的弟兄姐妹和以后来到这里的弟兄姐妹来述说神的美德、神的能力和神奇妙的作为。这些年我们 CCCI 领受了要让来到应城的华人都听到福音的嘱托，教会终于转型，开始从内敛转向了外展，开始从事工的导向转向了意向的导向，教会不断的堆积增高的金字塔型的属灵的几何图形，开始渐渐的变成了扁平的，从耶路撒冷、从犹大全地、从撒玛利亚、从直到地极与人同得福音好处的几何图形。2017年我们建立了多堂点直堂的方向，2020年我们开拓了西北堂，同时将32年的IUPI 校园团契转型成为了今日的南堂，且已经为筹划中的东区东堂开拓了三个新的小组。20多年来我们教会呈速度分裂，当今应城6个华人教会中有3个都是先后从我们教会分裂出去的，痛定思痛，与其常在难处中分裂，为什么不在健康中直堂？一个惨痛的经历告诉我们，每一个教会都因循着一条不可逆的生命曲线，那就是上升、平缓、死亡。这就是说，教会如果以内需为主， 那么他就会在守城中渐渐的萎缩，走向死亡，除非圣灵更新，重新有一条上升的抛物线。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教会复兴的同时会带来危机，小的复兴会带来小的危机，大的复兴会带来大的危机。如果没有相应的属灵出路的话，同样的道理，我们每一个信徒的生命都要成为有进有出的加利利海，而不能成为有进不出的密度过大的死海。如果教会的会众不能进入应许之地，得地为业，教会就会在内耗中折损。让弟兄姐妹，请你们大家都记得，我们都要记得，教会属灵密度太大是会爆炸的。今天我们已经可以在信心中看到，未来的应城华人教会已经不再是卡姆116大街上的一个地标性的建筑了，它将要成为东西南北中深入社区的流动的血脉。多堂点的教会职堂的方向会让以后来到应城的华人不出半小时就可以找到教会，而一个个深入社区的小组是可以让人在15分钟里面就可以找到自己的团契。当然今天我们不仅要得华人，我们教会还要得社区中其他族裔的民众。而今南堂作为教会跨文化宣教的平台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尝试，为了得着我们脚下这一块脚掌所踏之地，2021年我们画出了属灵的地标，带领教会的小组长同工们沿着我们465高速公路围城走岛。我们因着圣灵的感动，就牵头组建了由六家华人教会的牧者组成的应城华人教会牧者联导会。我们应城地方教会的牧者不再是老死不相往来，而是要同心合意信往福音。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礼拜五的时候，在游戏之夜的时候，我们六位教会的牧者同工们，我们一同在主面前来见证神。大家想一想，今天魔鬼都有个名字叫什么？叫群。他们众多而且连接，然而我们六个华人教会在这里的牧者彼此都不相认，连名字都叫不出来的话，那真是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我们怎么能够来完成上帝在这个地方的托付呢？这些年我们坚持以福音为中心，以宣教为导向，强调以教会为本的宣教。教会就是安提亚，教会就是宣教的大本营。宣教不再是事工了，宣教是门训，是人人都要被神呼召起来的。宣教不再是神特别的呼召的人去做特别的事情，而是我们每一个平信徒都是可以去，也应该去取来学习和参与的。近五年来，我们的教会已经有数十人出去到缅甸、柬埔寨、马来西亚、黎巴嫩、约旦、印度等地宣教，并着眼在当地要建立起跨文化的宣教平台，努力将本地的福音事工做到未得之命中去。值得一提的是，神这次借着超越的宣教，让我们今年12月份对印度的暖宣真正的变成了一个全教会的宣教。我们来看上帝的作为，谁会相信呢？应城华人教会50年前还是一个小小的查经班，而今却已经成为了美国印第安纳州最大的华人教会。所以周遭的教会今天都会戏称我们是大富人家。那大富人家，我们大富人家就要有大富人家的气质，就要有大富人家的气派。我们的主也说，多给谁就要向谁多取，多托谁就要向谁多要。诗篇78篇的作者其实是在借古喻今啊，他是以以法莲为代表的北国的灭亡来警告南国犹大的带领者，不要再步北国弟兄的后尘了，要以大卫蒙召纪念神在大卫时代所施行的拯救为结局，为要将以色列透过大卫家得以在神牧养盼望最终都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今天我为着教会的前景来祷告神，想到的是保罗的心愿。保罗说的，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着神在耶稣基督里从上面 招我而来得到的赏赐。愿我们应承华人教会，愿在以后的日子中，愿在未来的50年里面，我们能够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在耶稣基督里荣上加荣。阿们。
As we celebrate the church's 50th anniversary, it's understandable that we spend time looking in the past as well as thinking about the future. Indeed, Psalm 78 has been emphasizing both facets, thinking about the past, passing on the faith of the ancestors, the past, to the next generation, that is, the future. For example, in verse 4, we will tell the next generation the praiseworthy deeds of the Lord. Or in verse 6, the next generation would know them. But what's the purpose? What's the purpose of telling the next generation? Further, how do we pass on the faith to the next generation? Verses 7 and 8 of Psalm 78, I think, answer these questions in a series of 4 positive and negative statements. First, and positively, the next generation is to put their trust in the Lord. That's in verse 7. Literally, the text reads, set their hope in God. Second, and negatively, the next generation is to not forget his deeds. In other words, we pass on the faith to the next generation so that they will trust and hope in God, as well as not forget the works of God. But I think those two purposes can be related. How can the next generation put their trust in God? How can they hope in God? Well, the next generation can put their trust in God. They can hope in God by remembering, by not forgetting the works of God. We trust and we hope in something or someone when we remember their faithful actions. For example, one of the games I play often when I drive into the parking lot is this game I like to call Tic-Tac-Toyota. And this is how the game works. Like in Tic-Tac-Toe, the goal is to get 3 in a row. Well, Tic-Tac-Toyota, it's very similar. You try to find 3 Toyotas in a row, and you win. And oftentimes, I often win. Why? Because why are there so many Toyotas in our parking lot? Well, because you've bought them because you remember how faithful they were in the past. Therefore, going forward, you put your hope in them and you buy them again, and the next generation will do the same. We tend to hope in something or someone when we remember their faithful actions. We need to be people who remember God's gracious deeds and testify about God's faithfulness to the next generation. As a result, the next generation then will put their trust and hope in God. But to do that, we need to track how God has been faithful, so that we remember how God has been faithful. You know, some of us know right now, down to a penny, how much money we have. Some of us know that because we faithfully track it. We're tracking our debt. We're tracking our stocks. We're tracking our investments. And we know that because we constantly check it. Every day you check the market. Every day you check your portfolio. May we, in the same way, track and check God's faithful works. And may we tell the next generation so that they would trust and hope in God. But what should this lead to? That is, what should the results of trusting and hoping in God be? Well, third, and positively, the text tells us this should lead to God's people to help them to keep his commandments. In other words, trusting and hoping in God, God's faithfulness, should lead to obedience. Obedience is an expression of love and worship to God. Jesus himself says, if you love me, keep my commands. But you might be wondering, wait, aren't we a saved apart from works? Where is grace in all this? We are saved by faith alone, but faith that saves is never alone. Saving faith, authentic faith, evidences itself in obedience. Don't miss this. We are saved by grace, independent of our works, but God transforms our hearts and calls us to obey. We should respond out of love and worship in obedience. For example, imagine a parent and a young child. The parent loves the child and therefore teaches the child not to touch the fan that's cooling the room. This is indeed for the child's safety, for the child's own good. Touching the fan would injure the child. The child says he loves his parent, but the child shows he trusts his parent when he obeys his parent and does not touch the fan. Obedience is an expression of love and trust. Thus, we cannot just confess our faith with our lips. Our lives must reflect a changed heart. Our actions must be done in obedience to God. Again, we do not pursue obedience to earn God's love, but because we have experienced God's love. But we don't always do this. And the psalmist actually talks about this. Fourth, and negatively, God's people should not be like the prior generations. It's interesting, earlier in the psalm, in verse 4, the psalmist speaks about not hiding the praiseworthy deeds of the Lord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But then in verse 8, the psalmist also does not hide the sinful deeds of their ancestors. Indeed, he describes them as stubborn and rebellious generation, whose hearts were not loyal to God, whose spirits were not faithful to Him. Those are strong words. Other organizations celebrate 50 years. A company, a school, a nonprofit. All those organizations can celebrate 50 years. And each of those can even celebrate 50 years of God's faithfulness during those 50 years. As followers of Christ, we can and should celebrate 50 years of God's faithfulness to us as a church. But we can and should also not hide our foolish and sinful deeds over the last 50 years. There's no need to hide them behind a facade of perfection. God has been so gracious and good to us these past 50 years. But often, so often, this has been despite and in the midst of our own foolishness and sin. I mean, be honest, if you've been at CCCI for any amount of time, haven't there been times when you felt like, oh, this is a church full of stubbornness, rebelliousness, and unfaithfulness? When I look at my own heart, when I look at my own actions, I see episodes of each of these. Times I should have said or done something, but didn't. Times I shouldn't have done or something, but did. I was stubborn, rebellious, unfaithful. I'm a great sinner. We can and should readily confess and grieve over these. But why? Why can we as a church be so transparent about this? Because we have a Redeemer. And if we claim to be without sin, we deceive ourselves, and the truth is not in us. But if we confess our sins, He's faithful and just and will forgive us our sins and purify us from all unrighteousness. We are great sinners, but we serve a great Savior. When you look at the story of God's people throughout the ages, it's a story of God's working in and through sinful people. And as a community, we can be set apart by being painfully honest about our foolishness and sin. And when we are, it magnifies the grace of God. It appeals to the next generation that there's hope for sinners like me, for sinners like you, and they can trust in this God. It's because of that hope now that we can come to the table. Yet the Lord's Supper, we express hope in God. We express the joy that in Christ, God is not holding our sins against us. At the Lord's table, we remember Christ's work on the cross for us. At the Lord's table, we obey Christ's commandment to do this in remembrance of Him.